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汤姆的爸爸是个酒鬼，每次喝得烂醉就回家发酒疯，把家里每个人都骂得体无完肤。汤姆常常在天亮以后发现爸爸睡在院子里，或是躺在邻居家的门前，让他觉得很丢脸。他爸爸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四岁就没有了父亲，心里有别人不了解的苦痛。喝酒可能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他清醒的时候，人很和善，也很风趣，但是他喝醉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汤姆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爸爸会很不客气地一把抢走他手里的工具，大声地要求他要做就好好做，要不然就不要做。汤姆心里很想跑走，但是总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他的指责。汤姆年纪越大，越不能忍受父亲，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回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喝醉骂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汤姆就不甘示弱地用同样粗鄙的话来回骂，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恨。一直到有一次去教会，牧师讲到神要我们尊重敬爱父母。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他讲到过去父亲带给他的痛苦，汤姆都感同身受。牧师说，后来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爸爸，对他在养育他的过程里所做的一些有助于他的事表示感激。牧师说，那封信对他有疗伤的作用，也改变了他对爸爸的心。他劝有类似问题的人不妨试试这么做。汤姆听了心里很挣扎，他想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提笔也写这样的信。写着写着，意外发现埋在所有的憎恨怒气底下，父亲倒也真的有一些值得他感谢的地方。他想到，尽管爸爸常常不留情地骂他，但他也确实因此学到了好的工作态度。他感谢爸爸用帮别人盖房子的时候剩下的建材，胼手知足地盖起了他们的家。他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爸爸。他也向爸爸道歉，没有给他该有的尊重。汤姆的爸爸接到信以后，没有表示什么。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汤姆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爸爸珍藏的东西，那封信也在里面。从信破旧的折痕可以看出来，爸爸看了很多遍，相信他每一回看都会感到窝心的温暖。而汤姆更是从多年的愤怒中被释放了出来。家人之间因为距离近，表达直接，常常爱得深，伤害得也深。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那份伤害会变成更大的折磨，不但阻挡我们去爱他，甚至连别人也爱不出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家人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可能是数不清的，或许原谅七十个七次都不够。 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原谅多少次，就该原谅多少次。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原谅了，那么不妨试着为对方祷告，求神怜悯看顾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也求神医治你心里的伤口，赐给你原谅的能力。或是就像汤姆，先倒过来爱对方，跳过他的不好，看看他的好，这会软化你的心，解脱捆绑你的恨，而涌出爱他的力量。原谅是给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能够让你重新得回那失去的快乐。我是何云。
我住在亚洲的时候，因为我的脚实在太大，我买皮鞋非常不方便，我穿不上现成的皮鞋，皮鞋必须是定做的，我才能够穿上。找东找西，终于我找到一个皮匠，能够帮我做我喜欢的皮鞋。鞋子既好看又耐用，而且穿得很舒服。皮匠的小店在他的家里面。在定做这些皮鞋的过程中，我去他家几次。第一次呢，要量大小，第二次要试穿，也许皮匠还要修改这个皮鞋。第三次，我就可以把新的皮鞋带回家。有一次我去买皮鞋的时候，皮匠的妻子跟着我出门，好像他心里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简单的说，这位皮匠的妻子告诉我，他说，下次您来，如果我的丈夫请你陪他喝一杯酒，我请你不要答应他，好吗？他沉痛的跟我说这句话。她继续地告诉我说，她的丈夫时常把养家的钱用来买酒。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很苦，都是因为买饭菜的钱被她丈夫用来买酒。因特网有一个网站叫做全民健康网，全民健康网指出，饮酒过度常常发生醉酒，这是一种急性酒精中毒，轻则头痛头晕，行走不稳，言语不清，重则呕吐不止，面色苍白，皮肤湿冷，神志不清。严重的时候呢，因为呼吸麻痹，所以很可能会死亡。全民健康网站说的没有错，它形容的很准确，它的内容会帮助很多人。但是这个网站并没有把全部的事实告诉我们，网站并没有告诉我们说，饮酒过量也常常让人家没有饭吃。他没有说明，喝酒的父亲有时候会打孩子，会打妻子。他没有说，喝酒过量的人常常缺席工作。文章也漏掉，酒后开车很容易出车祸。不知道您是否认识这种酗酒者呢？不知道您 是否住在这样的家里。不知道您是否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要为酗酒的人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请你跟我一块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荣耀赞美感谢您。今天我们把一些人摆在您的宝座前，那就是那些喜欢喝酒、喝酒过量的人，那些因为喝酒所以家人受影响，钱不够用，孩子饭菜不够吃，妻子时常受到侮辱，喝酒的人自己也很可怜，他们无法控制自己，无法戒酒，为了多喝一杯烈酒，他把很好的家人换为一瓶酒，把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感卖掉。今天我们为这些人祈祷，求神帮助他们明白他们所做的，在他孩子的面前是很不好的榜样，在妻子的面前是很丢脸的事情，在您的面前是他的罪孽。所以天父，请您帮助他把自己看透，请您让他懊悔他的这种行为，请您赐给他内在的力量，克服酒精的吸引力，请您让他明白天上有一位真神愿意帮助他戒酒，请你赐给他勇气戒酒，加给他能力和时间，与妻子和孩子和好，成为美满、快乐、幸福的家庭。天上的神啊，我们知道您看事和世人看事不一样，世人认为酒精代表欢乐、自由和成功，但是您重视自制、内在美和责任感。请您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以您的观念为观念，请您帮助我们把家人摆在第一，不让酒和酒肉朋友破坏我们与家人的关系。请你赐给我们勇气、智慧和内在的力量，克服一切。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裹脚、劝酒以及文化的陋习。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记载湖北襄阳两个朋友纳凉，喝啤酒助兴，不料一方劝酒，另一方不胜酒力，不愿多饮，到最后拔刀相见，酿成悲剧，不禁感叹这真是不值。但这样的悲剧，在餐桌上的悲剧，真是屡见不鲜，轻者家庭不和，重者丢失生命。我们是否该反省呢？酒本身是美好的，但有些不健康的饮酒文化，譬如劝酒，是否应该被摒弃呢？历史回到上个世纪初，100多年前中国女子的裹脚。最近到中国西部旅游，导游介绍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言谈间他也提及他家里4代同堂，奶奶还是裹脚的， 旧时的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大户人家的女儿四岁便开始裹脚，这样脚就会很小，长大后就会成为金莲。一般人家的女儿五岁开始裹脚，长大后脚会稍大些，称为银莲。而穷人家的女儿六岁才开始裹脚，长大以后脚会很大，只能称为铁莲。这样的女子多半会被婆家看不起，因此只有在外面喂猪干活的份啊。听到导游的讲解，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乡下，邻居老婆婆夏天打开长长的布帛清洗发臭的裹脚的情形。去年夏天在广东中山堂一游，记忆最深的就是看到一幅照片，关于年幼的孙中山先生振臂疾呼不要父母为姐姐裹脚的样子，仿佛时光穿越，想到旧时的中国女性必须要忍受的痛苦，人为的被摧残就是为了当时畸形变态的审美，用裹脚布层层紧裹来阻止女孩脚部的正常发育生长，想象有多少那时的妇女因此轻者脚趾畸形溃烂，重者整脚坏死，甚至失去生命。作为一名女性，我无法想象那孱弱不堪行走不便的母亲是如何堪以负荷腹中的孩子，更谈不上和孩子追跑玩耍。这就像天主会创始人利德夫人笔下所描写的，那些西部的女子脚裹得像蹄子一样小，北方的劳动妇女因脚小站立不稳，只能跪在厚厚的黑土地上劳作，这样揪心的场景真是令人心酸。我在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畸形的审美年代，不会去受旧时女子的痛哭，也深深感谢那些有识之士帮助人们摒弃陋习，废除裹脚，其中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就像反封建起共和废除2000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先生，就像那位英国富商之妻利德夫人。那时的女孩是不幸的，她们甚至不懂裹脚带来的后果和对身体的伤害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影响，他们有的甚至可能不认为缠脚不好，他们可能被那些年长的妇人和传统文化所教化，就像在利德夫人的天主会上，有的女人力气反对她的倡导，认为裹脚漂亮，因为只有三寸金莲才配得上那漂亮缎面的绣花鞋，而甘愿去忍受痛苦，去迎合那畸形的美。作为今天崇尚独立自信的女性，是无法想象100多年前中国女子的缠足风气，以及又如何对待这个残酷传统沿袭，狠心亲手再去摧残自己心爱女儿的双脚，就为了那时那个变态的审美。人们只有这么做，他们的女儿以后才会找到好婆家。当然100多年过去了，国门大开，正在走向世界的国人可能早就把裹脚这个历史事实遗忘了，但是类似的文化传统陋习是否也要像废除裹脚一样被摒弃呢？劝酒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饮酒文化，从大到国宴，小到家庭聚会，无酒不成席，没有酒就没有欢聚气氛。劝酒本是代表礼节以及对客人的尊重，但不知何时演变成了朋友间感情深浅疏离的标志。所谓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别人或者自己经历过不胜酒力却无可推却的情景，最后喝得酩酊大醉或者身体不适，但是这些都属于不值得一提的小案例。更有甚者，我认识两位朋友家人都是在酒桌上饮酒过量死亡的，当然在酒桌上死亡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家庭是丈夫常年在外因为各种原因工作的或者私人的饮酒，有多少妻子孩子晚上面对的是喝得烂醉如泥的父亲和丈夫，就像那亲手为自己女儿缠足的母亲，那劝酒的朋友，在别人不胜酒力时为他添酒的朋友， 你是否想到你对别人生命的摧残，对别人家庭的破坏，对中华美好传统文化的曲解和污染？人不会一夜之间沉迷于酒精，但环境的影响，朋友相聚的气氛，一次次一步步将人引入沉迷。我们是否要摒弃酒文化中不健康的成分，让美酒真正成为节日亲朋相聚助兴的琼浆玉液？上帝要我们过有节制的生活，我们是否有告诉我们的朋友，在饮酒时要谨守上帝的诫命，要帮助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摒弃劝酒的陋习？
圣经朗读，箴言31章。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 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重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弟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很久都走不出失恋痛苦的阴影，好不好请您用一句神的话给正在失恋的年轻人一点鼓励，帮助他们走出痛苦好吗？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神说，你们把一切的忧郁切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失恋的人需要知道，神是很深爱你的，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许朋友会拒绝你，放弃了你，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很爱我们的。神不但爱你，而且神叫你要把心里的重担卸给他，他要帮着你背负。那怎么样卸给神呢？神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应当一无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具体的做法。
吴弟兄，谈到失恋，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身材不够好。这些年轻人来找神，请求神帮助他们的话，您觉得神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鼓励、来肯定、来开导这些年轻人？
诗篇139第14节，我们读到，神啊，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看自己不够漂亮，但是神造我们是造得很好的，很美的。每一个人的美丽都是独特，张三和李四的美丽是不一样的。刚才神告诉我们要向神祈祷，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求神让我遇见一位欣赏我、看我为美丽的人，就像中国古话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我们的人总是看到我们的美丽。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真正的美丽不是短暂，存在于脸蛋、身材、皮肤、外表的， 真正的美丽也不是靠化妆品、衣服、发型提供的，而是存在灵魂深处，存在我们的心里。靠着追求神的品格，靠着信靠神而来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神这样说：不要贪图舒服的荣耀，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这是神的话。我们人都是自私的，都会为我们自己先着想，有时候我们就没有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年轻人，因为还年轻，都很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离开舒服的天堂，为什么呢？原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着想，顾我们的事，不是他自己。他离开了天堂，到世界上来，以致世人能够靠着他脱离罪恶，上天堂。因此，耶稣甚至需要背负十字架的罪行，很痛苦的苦行，受了很多的委屈折磨，但是他没有抱怨。耶稣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年轻人靠着自己难超于自我中心，但是靠着耶稣的救恩，绝对能够超胜。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女孩子认为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好，他们不相信男人。神有哪一句话能够回答这些女孩子的想法呢？
神是良善的，神给的都是好的。女孩子面对选择婚姻的对象，真的需要向神祈祷，求神赐给他一位爱神的男人，因为爱神的人会遵守神的教导。所以当女孩子不可爱的时候，这个男人他会因为敬畏神、爱神而宽容、怜悯、饶恕，并且忠于配偶。因为耶稣对丈夫的话是这样说：你们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像耶稣一样的。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相信您在人生的路上跟我一样，有碰到平顺的时候，也有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也面对许多家庭上的责任、工作上的责任，都是挑战。在这些挑战当中呢，需要帮助，需要智慧，需要爱心。那么我从哪里得到这些呢？现在我不再靠自己，而是靠着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爱我们人类的神。今天我请到 Rachel 姐妹来跟我们谈谈她自己个人的经历。但愿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爱您的神，今天也通过这个节目来跟您说话，来邀请您认识他，与他同行，共度这个人生。 Rachel 姐妹您好。
你好。
您现在是一位基督徒，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好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工厂，他们拿到很多那个圣经的书在看，后来我就问他，你们这边有圣经很多吗？他说有，我送一本给你。后来他就送了一本那个诗歌，那个本来很厚给我，然后他就问我，你想不想去那个教会？我说我想。后来他带我去教会那边，我要去教堂。哇，进去啊，他们很热情啊，很热情接待。然后呢，他说，你第一次到的时候哈，他肯定带你，你坐这个地方哈，你要坐好哈。然后呢，他就送一本那个圣经的那个内容给你，送一本啊小本给你。然后呢，讲完都以后了，你要等一下，我们很多那个基督徒跟你说话。然后呢，他又带你第一次来嘛，他们很高兴，他们全部站起来鼓掌欢迎你，全部站起来。他说谁第一次来我们教堂的鬼手，但是我们就鬼手。然后他们全部起来欢迎欢迎欢迎，说是很多人欢迎你啊。他都是有人在门口等我们的，他等到我们上教堂上面的。然后就开始唱诗歌，唱赞美诗，也有诗班，他们对我很好。他带我去的那天晚上，他说你们不能一个人回家，我要送你回家。然后呢，我会的几次教会，他们都是很热情的。我感觉到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感到心里很平安。基督徒很热情，而且很有耐性，而且对人很好，很温暖。然后呢，他跟我说，来教会有什么感想吧？我说我来你这里很平安，我心里很舒服。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进来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在保护你，你很放心这样。有一次我参加他的聚会，他请到很多那个牧师来讲道。他说一个男的很年轻，他是吃白粉的。后来他到教会以后，他就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悔改得很好。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妈妈很高兴他能悔改的，我们感到很高兴。我有一次我到教堂在祈祷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突然间我很感动，我感觉到我自己很多罪，我自己很感动啊，我在哭，哭得很厉害。我跟神说，是不是我以前犯了罪，你会赦免我吗？我会考神这样说吗？2005年他就帮我洗礼了，洗礼以后了，我就一直在就是去教堂啊，然后了小组聚会就在我家，很多那个基督徒啊在我家聚会，在我家吃饭，我很高兴啊，很舒服啊。
您在企业里面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对，
上面有老板你要负责任，旁边有很多的同事，下面又有要带好多的工人，
对，
那么人多的话意见就不同。您觉得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信仰对您在工作上面有什么帮助？
他对我在工作上面帮助很大。当然到我出不了货的时候，还是货有问题的时候，我一定在求神帮我。我怎么求他呢？我就是说，神，你不是说我在彷徨中你给我的机会，我在苦难中你给我的安慰，我会求神这样的。我有一个上司，他跟我老板30多年，但是他跟我有一点的意见，不懂的看法。然后呢，他跟我老板30年，我才来的10多年，我老板对我很重的。然后呢，他有点妒忌，他怕我做他的外祭，这是我的上司。但是我会跟神说，我说神啊，你不是说爱你的敌人吗？爱你的仇敌不用跟他计较。我求的很多次神，但是我心里有一点点纠结，但是每次纠结我都是求神，你不是说爱敌人吗？爱你的仇人，我都是求这个。然后了，求完我心里很平静，要跟他马上跟他打招呼了，不会跟他计较。
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读圣经？
我一般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读的，晚上之前一边我都读一下圣经，有时候呢，我读完圣经我要唱一下诗歌，唱一下诗歌。早上我都祈祷的，我反正我睡醒觉我都祈祷一下，哎，到了办公室我要祈祷，然后呢，我坐车上，有时候我坐车回家嘛，我要坐车上祈祷。
每一天晚上读圣经，读了这么多年，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觉得神给我们这一本书，它有多好，它对您有多重要？
它对我很重要，我每天读的圣经，我很平安，我睡觉睡得很好。如果睡觉好，身体就更好。是啊，你如果睡觉不好，身体就不好。所以我很希望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读完睡觉是很好的。这是我的经验。就是你读完，你看到心里很平安，然后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什么都不想了。是啊，我就是刚看到读圣经是很幸福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自己感觉到读圣经里面每个故事啊，每个讲神的话啊，都给你带来很平安，也感觉到不用跟人家吵了，什么都不用跟了。
Rachel 姐妹，我可以看得出您很喜欢神的话，您也很喜欢去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觉得去教会有多么重要，对您来讲。
每一次去教会哈，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很热情，去了教会回来，我那天星期天是很高兴的，很舒服的。你去了教会回来，哎呀，今天我去教会了，听到牧师说的哪一段圣经说什么，我有时候看圣经看到不明白，我都教会他们说一下，我特别明白。所以我到教会，他们说哪一段经文，我如果不懂可以问他们。
是，
所以你每次星期天去一下回来，你自己感觉心里很平安，我今天好像神给的很多恩惠给我，我自己这样想的，好像神，哎呀，你今天给的很多恩典给我，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每次到教会就是这样，哎呀，我今天来教会了，这是神的恩典。每个人如果到一次教堂，你回来你心里肯定很平安，也很舒服，
是
睡觉得很好。
Rachel 姐妹，您会觉得中国人很需要神吗？
很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说哈，中国人他还没认识神，他心里很慌的。中国人虽然是很多人有钱，他没有感到平安，他也没感到好像神对他很平安。你有钱自己没有开心也没有平安都没用的，他没有神吗？他如果有神没钱也很开心。我们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有毒的，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改了，我相信神会带给我好好的完整的中国的。所以我很希望中国很多正到神的话语里面，可以把我们中国的完整治好。
神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神跟您是什么关系？您跟这个神之间是怎么交往？他对你有多重要？他跟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他的灵感动我的，他的圣灵感动我，我去做每件事情，因为我每件事情做得不好，我都求神帮我，这是用他的圣灵来感动我，我来求求他的灵来帮助我，求求神的话语来带领我去做。我老板那天过来，我有一批货出不了货，要找工厂做找不到，我就去到一个教堂做礼拜，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这批货出不了，我要找工厂，我下午就要司机带我去，能不能找到地方？我就祈祷他，我老板也有钱赚，而且对客人也有佛教，在教堂出来很顺利。然后我到那边就找到那个工厂嘛，帮我做的十万双的鞋子，是你们美国一个客人的 Tucky， 他帮我能够做出这批货，我找到那个工厂。做货也很顺利，做什么都很顺利。我说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恩典，讲奉上神会还给我们的，你奉上了多少钱，神会100倍还给你， 结果我很相信了。我跟你说哈，那时候我不是奉上了50块给那个教会嘛哈，我看到人家给我就给了，我也不知道哈。然后呢，每年你知道我老板给多少钱吗？每年过年他都给2万2万2万，一直不给到现在。这个是的，我说从那时候我就随便给。
这一次你有机会到美国来，可能也有机会去到美国的教会。美国教会跟中国教会一样吗？
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中国的教会很多人，你们这边的教会人比较少一点。我们那边的基督徒早上很多人的，你如果迟一点去，没有位置坐了，就要门口了。就是这个不同。但是热情是很热情一样，也你们也很热情，很有爱心。我感觉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很热情，很有爱心，特别你们美国的人很有爱心。
瑞秋姐妹，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看我们，接受我们的访问，我非常感谢您。
不用感谢，这是神赐给我的。
愿神祝福您的旅途平安。
多谢。刚刚我咳嗽的时候啊，我出去了一下，我在心目那里祷告，你知道吗？我说神，你不用让我咳嗽吧，你赶快给我做了访问，做得好不好没干事，这是你赐给我的。
哇，
你不用给我咳嗽好吗？啊，后来就没有咳嗽。
哇，听众朋
友，我刚刚到那个师母的求我说神啊，你如果过得我说的不好没干事吧，你就要给我说好，说完就行了呗，不用咳嗽。
真的神回答您的祷告，因为我跟您接触这几天，我有看到您在咳嗽，所以刚才我还心里面有一点担心。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Rachel 姐妹一个亲身的就在我们眼前的一个见证，神是爱我们，他真的会垂听您的祷告。
对，
刚才 Rachel 姐妹求神帮助她在访谈的时候不要咳嗽，结果真的没有咳嗽，连我都不知道她刚才在向神做这个祈祷。Rachel 姐妹，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下次您来美国的时候，希望您再回来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义不容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从国内来的一位基督徒 Rachel 姐妹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来畅谈她自己个人跟神交往的经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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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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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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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